各位听友好，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手工作坊的老板、工匠、商人、银行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他们的信仰中有一种伦理规范，在这种规范指导之下，他们培植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九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一：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加尔文宗的影响力似乎不仅仅在于教义的改革，更在于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化。
你看得很准呢、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为研究这个问题呢，德国社会巨人马克思韦伯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他的重要成果是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部著作中呢，他要回答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都特别的赞成教会中的革命？他认为新教中有一种特殊的商业意识和狂热的宗教虔诚的结合，所以他指出啊，特别是加尔文宗，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这种结合。但是听友们应该知道一点呢，基督徒宗教虔诚所构成的一些道德规范呢，它并不始自新教徒。那么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甚至在他们饱受罗马帝国皇帝迫害的时候呢，这些道德观就已然形成了。英国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指出，基督徒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政、淡泊、简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这种摒弃俗世享乐的信条在沙漠教父那里表现得很极端。这些教父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山洞之中，仅仅以最简单的食物为生，每日以苦修和冥想来追求神秘体验的最高境界。
这些沙漠教父中最出名的就是圣安东尼吧？
对的，圣安东尼的生平呢，是许多大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我们知道福楼拜他就写过一部书，就叫做《圣安东尼的诱惑》，他就要探讨啊，人怎么样去抗拒一切尘世的诱惑。最早做《圣安东尼传》的呢，是当时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塔纳修，他记述到，每当有吃饭、睡觉以及其他的生理需要的时候呢，圣安东尼就想起灵魂的精神性功能，并因此而羞惭不已。所以经常在快要与其他隐士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想起灵性的食粮，马上求得大家的谅解而走开了，认为让人看见他吃饭也是一件羞愧的事儿。以这样极端的苦修生活，那你是不可能从事任何社会商业活动的。而到了天主教会一统基督世界的时候呢，那一些教皇、主教、教士的行为，他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放纵无度、腐化堕落，所以才有出卖赎罪券这种行为啊。新教呢，则排斥两个极端，既要求虔敬的生活，又不摒弃人间的职业活动。因为在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把尘世间的活动呢，叫做召唤 calling， 一种职责的召唤。他们认为呢，这就是神的召唤。所以呢，加尔文宗教导人们要把尘世生活看作神的恩赐。那么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这部书中呢，就提醒信众啊，要警惕双重的危险，对今世的态度过于严厉或放荡。 他说圣经也事实教导我们如何正确使用今世的福分，因为我们若要在世上生活，就必须使用那些能帮助我们生活的事物，而且我们也不能避免使用那些不仅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物。这样的改变呢，无疑就为信徒在尘世从事各种活动、赚取财富并享受财富提供了可能。
这可和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的政策大不相同了。
表面上看呢，似乎这是矛盾的，那其实呢，加尔文只是要人知道尘世的美好生活呢，它只是神的恩赐，因此你享受尘世生活，你就必须节制、简朴和感恩。不过他也明确讲啊，我们的原则是，若我们按照神创造世界的目的使用他的恩赐，这并没有错。因此，认真考虑神创世之目的的人呢，将会正确地使用这些恩赐。那么你怎么样你才算正确使用了神的恩赐呢？加尔文做了一个重要的解说，他呢区分了维持基本生存和享受这么两个层次。他说呢，我们若思考神为何创造饮食，就会发现这不但是为了人的需要，也是为了人的享受和使人快乐。除了人的需要以外呢，神给我们衣裳的目的也是为了美丽和体面。草、树和水果除了本身实际的用处以外，也有它的美丽的外观和味道。那依这个解说呢，沙漠教父弃绝人世的苦修并不能算正确使用了神的赐予。加尔文他甚至很严厉地批评禁欲主义的苦修，他说我们当远离这种不人道的哲学，即约束人只按照自己的基本的需要使用事物，却因此禁止人享受神的慈爱，也剥夺人一切的情感，使人宛如木头。听友们可能觉得有点奇怪，那加尔文宗给人的印象是最刻板朴素的，在英国他干脆就称自己为清教徒。
加尔文区分物质生活的必须与享受，这对从事商业工业活动的新教徒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韦伯呢，就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书中呢，对天主教与新教的特色有一个很一般化的概括。他认为呢，根据人的一般印象，那天主教是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呢更具禁欲苦行色彩，这无疑会将其信徒培养的对现实的利益无动于衷。在新教一方，这种解释被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禁欲理想的根据，天主教徒则非难说，正是因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图。不过呢，我要马上提醒啊，听友们注意啊，天主教的这个苦修传统是真实的，但是罗马教廷的腐化堕落也是真实的。韦伯的概括呢，他是就各自的教义和教规而论，并不能说明一个教派内部的复杂情况。韦伯他还引一位作家的话说，天主教呢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提心吊胆、担当风险的生活。俗话说，吃好睡好，两者得一。用在这里呢，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不过呢，韦伯也特别指出，在欧洲各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表现呢，它不完全一样。现实的情况倒是在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是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加尔文派呢，他确实是把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让韦伯着迷的是孟德斯鸠的一句话， 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前程、贸易和自由。那么这三者它怎么就结合在一起的呢？它又如何促进西方世界的转型呢？下次我们来看看韦伯他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加尔文第九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一，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大卫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